奉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晚上聚会一起来唱赞美诗399首。看撒母耳记上12章，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撒母耳记上12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到第五节。预备开始。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手里受过贿赂， 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以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这是撒母耳在百姓面前来表明他的清廉。撒母耳他是一个过去他是一个国家的领袖，那么也是在政治上是士师。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在士师时代里面，在以色列人当中带领他们的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就是所谓的士师。那么这个撒母耳他有很多重的身份，他不但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也是在政治上的士师。那么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也是先知，也是祭司，因为他在这个传神的话语，那么他也为百姓替百姓来做献祭的工作，所以他的身份很特别。那他照神的旨意立这个扫罗当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这是在第十一章的后半段，也就是扫罗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跟这个摩亚门人征战的时候，那么把亚门人击败了，把他们打退了。那么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对百姓说，我们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然后他这些百姓就跟着撒母耳到吉甲。那十二章的后半段就是他们在那里立王的一些过程了。那十二章等于是撒母耳他照着一些百姓他们所要求的来将这个在他们当中来立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那么既然有王了，所以以后很多的工作当然他就卸下了，因为他不再做这个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他也不在政治上再来做他们的士师，因为已经有王来带领他们，所以等于是他卸下了某些的这个责任，所以他等于是后面就是在辅佐这个扫罗。那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其实现在年纪已经大了，所以他跟以色列百姓说，我已年老发白，也就是他现在年纪也大了。那么年纪大了，他没有恋战这个职位，他没有说过去他在以色列当中所有人都要听他的，没有因为这样而恋战职位，他反而把这个带领百姓的这个工作，这个治理百姓的这个职分来交给这个扫罗，所以他把这个棒交出来。那么他也在百姓面前来表明自己的清廉跟正直，所以我们从刚刚我们所读的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撒母耳的一些很好的典范。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一个圣工人员，我们为主耶稣做工这值得我们去学习效法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像撒母耳一样，那么我们也是一个好的神的仆人，神的工人，因为我们能够像撒母耳一样尽忠职守。那我们今天就从这几节圣经来看这个撒母耳的一些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优点。第一节跟第二节，撒母耳他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一个王。第二节他说，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撒母耳他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他在一生当中很忠于他的职分，很忠于他所做的工作， 所以他做事是的时候，他不是管理他们，而是很尽力的在带领他们让国家能够成为富强的国家，不受这个外敌的这个欺负。过去士师时代这些百姓他们就是受外敌的欺负，所以邻近的外族人常常来苦待他们。那撒母耳他做士师的时候，他却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免去这个外敌的这个欺负，能够让一个国家能够带往这个比较富强的这种环境。撒母耳他虽然不喜悦这个立王的事，所以在第八章记载说，以色列百姓他们聚集到撒母耳那里，然后对他说，你年纪已经老迈了，那你的儿子也不行审的道，所以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这在第八章里面记载，这些百姓的这些长老就到撒母耳那里，要求撒母耳要为他们立一个国王，像列国一样。那这一件事情，撒母耳很清楚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百姓要求立王就是效法列国，百姓要求立王就是弃绝神，厌弃神当他们的王。所以撒母耳他对百姓要求立王这件事他很生气，所以他去向神祷告。那么神告诉撒母耳说，他们说百姓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神要撒母耳照他们的这个意思来为他们立一个王，但是要提醒他们，将来这个王没有带来让他们更好，而是让他们负担更重，让他们要为王效命，所以要增加很多的担子这是神要撒母耳提醒这些百姓。所以撒母耳在这个立王的这一件事上他不喜悦，那当然这个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事。但是神既然允许要在他们当中要照百姓所求的来为他们立一个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撒母耳是神的仆人那么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就否定神要他做的工作，也没有因为他不喜欢百姓立王的事而就不去执行这个工作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他仍然不偏私的来为百姓来立一个王就是这个扫罗王那我们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在做工不管你是负责哪一项圣工有时候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可能不合你的意可能你的想法是这样，你希望是这样做，可是大家不认为所以有时候决定的时候并不是照你所这个想的，照你的意思来决定，那你不能够是因为大家都不照你的意思，结果你就不去执行因为这个工作是你负责，所以你就不去执行这样我们就没有这个忠心来善尽我们的职分因为既然是要去做的工作，虽然你不喜欢，你还是要去做所以撒母耳他不喜欢立王的事可是呢他今天还是为百姓来立一个王，因为是神要他做的虽然不合神的旨意，但是神要他做他还是去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工的事上，我们的心态也是要这样调整没有一项圣工完全要照你的想法来做任何一项事工的推动都有它的时间性我们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虽然我们小想的也许是对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你所认知的应该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有时候在还不是适当的时间点的时候，有时候就很难照你心里所想的那样的状况。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还是一样，要这个在我们的职分上来尽我们的该做的职分，众人决定了，那我们就该去执行，就像神既然决定要为以色列百姓立一个王，那撒母耳不愿意还是要去做，那撒母耳他非常的忠心，众人都知道他的儿子并不行他的道。所以在第八章这个百姓要求立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原因呢，第八章的第五节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就跟撒母耳说，你儿子不行你的道。如果照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规矩里面，当然撒母耳的儿子是要继承撒母耳的工作，来做以色列人的士师，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但是呢他的儿子不行神的道。所以我们看这个撒母耳他并没有因为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徇私，他就为他的孩子来护短，都没有，所以他怎么在百姓面前说呢？我们看撒母耳记十二章的第二节，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前面行，我已经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撒母耳在这里向百姓说，我儿子都在这里，意思就是说当着众人的面来取消他儿子继承他的职分，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罢免，等于是把他的儿子的这个职分把他取消掉，这个不行事。一般我们都会为自己的孩子来说话，但是呢撒母耳并没有，因为他非常的光明磊落，虽然是自己的孩子，那不行他的道，不适合就是不适合，而不勉强这个让他的儿子来做他过去在做的这些工作，这个就是忠心了。所以这个保罗他也这样说。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里圣经上说我们要做神的管家，那这个管家说要忠心，忠心什么？忠心职分，忠心神的道。奥秘事的管家，奥秘事，神奥秘事就是神的道，神奥秘事的管家。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按正义分解真理，按正义，也就是说我们要忠于神的道理，不能随便乱解释圣经，曲解圣经，这些都是不对的。所以神的这个仆人就要成为好的管家，忠心的管家，那忠于神所给予你的职分。我们再看回来撒母耳记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第二节，这个撒母耳他跟百姓这样说，说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经年老发白，然后他又说最后一句话，说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这一段话等于是撒母耳在自述他的一生，他从幼年，从什么时候？从七岁的时候断奶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哈拿送到 四楼圣殿，在以利祭司面前来学习服侍神。那么在学习服侍神的过程里面，就神就与他同在，所以神就呼叫他。那这个撒母耳从幼年的时候在圣殿，每天第一件事他就起来，这个一早就起来开圣殿的门，所以从幼年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做服侍神的工作。那后来神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士师，成为以色列的先知，所以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这个就是这个撒母耳长大的时候神跟他同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在第三章的十九节，三章十九节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二十节说，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所说的神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也让所有以色列全境内所有的百姓都知道神立撒母耳为先知。所以撒母耳现在自己在自述说，他从幼年一直到今天都在你们前面行，意思就是说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在服侍神，从幼年的时候到现在，就是他已经年老花白了，他一生就是这样服侍神。这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效法的。我们为主耶稣做工也要有这样的心智，一生尽心尽力的来服侍神，所以是忠心在服侍，终身在服侍神，是这么的任劳任怨。这个撒母耳就是这样啊。所以在第七章里面第七章里面记载他每天每年都很尽责在做他该做的。我们看这个七章的十六节，我们从十五节来读。七章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行刑到伯特利、吉甲、米示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几节圣经是记载撒母耳他每年都会做的事。他不是说这个每天只窝在他的家里或者窝在一个地方，然后呢等着百姓来向他报告什么事，没有，他是自己亲自然后巡行以色列前进，巡行以色列前进，然后做这个以色列人的士师。所以他是每年都走遍以色列前进，不是坐在屋子里面的，不是在这样子。所以他做的工作是真的是尽力在服侍，真的是终身做一个尽心尽力服侍神忠心的仆人，也是一个好的士师跟先知。那这就像保罗他在这个年老的时候，在这个生命在结束之前，他也说了，我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就是一种尽心尽力，一生终其一生就是这么的尽力来为神做工。那我们今天在服侍神的工作态度里面，心态上其实我们应该是这样，不管我们在什么年龄，不管我们在什么职份上，不管我们在什么职位上，我们可以为主耶稣做不同的事工，我们都要尽心尽力，而不是我们只做一项工作，而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我们可以为主耶稣做不同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尽心力来为主耶稣做工。这个就是所谓的献活祭。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活祭，献活祭就没有办法再拿回来。以色列百姓在献祭的时候，这个祭牲牵到祭坛那里，那么这个头要砍掉， 这个皮要扒掉，这个身体要剁成块，放在这个祭坛上烧给神，这个就献祭啊。好，那我们今天要献活祭，就是我们已经属神了，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属乎基督。那既然受洗归入基督，我们是属乎基督，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所以我们凡事要以基督为中心，这个就是献活祭。我们要不管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像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所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个就献活祭。第三点，我们再看回来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三节，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以下这几节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个是这个撒母耳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来自我表白，那也就是他在那里向众人提出要众人来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第三节这个李正中译本就这样说了，他说：看哪，我在这里，你们尽管当着永恒主和他所高立的者的面前作证控告我，是作证控告我，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可以来控告我，看我到底有欺负到谁，有亏负到谁，所以他向这些百姓来提出要他们能够当这个众人的面前在神的受膏者面前在神的面前，他的受膏者就是王，就是扫罗王，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立扫罗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要在神的受膏者面前以及在神的面前来为他做见证，是否他曾经亏待了谁，欺负了谁，那可以借着这个时间来控告他。所以这个撒母耳说了，说你们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也就是说他没有贪过财，他没有受过贿赂，他没有利用职权来辖制人，来欺负人，这一些他都没有做过。我们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当你有权的时候，你就会喜欢弄权来耍特权，或者用你的权来享受这个福利，人很容易患的毛病，很容易产生的软弱就是这样。当你有权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在为主耶稣做工，其实身为教会的职务人员，长老、执事、传道、负责人都一样，这些职务人就掌握教会的资源，教会的资源在这些职务人员他们拥有这些资源，那这些资源要怎么去做，不是自己享用，而是把应用这些资源来带领信徒来推动教会的圣工，那如果像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是应用资源来做帮助信徒，然后发展这个福音事工，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应该是要有这样的也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把这个资源能够善用在神的工作上，而不是资源是自己在享用。主耶稣在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里面，圣经里面记载在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主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祝谢之后拨开，然后怎么发，他叫门徒要众人一排一排坐下，那主耶稣手里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是拨开拿给门徒，再由门徒拿分给众人，那我们看当时的门徒跟众人都一样，跟在主耶稣旁边一天了， 大家肚子饿，门徒也肚子饿。那我现在要强调就是说，主耶稣在拨饼分饼的过程里面，门徒先从主耶稣手上接过了这个饼。所以就像我们现在教会的资源，哎，主人先掌握这个资源。好，那门徒接过饼，他肚子饿啊，他没有说我吃饱我再发给人了，我吃剩下我再发给你们，没有，他从主耶稣手上接过主耶稣所拨的饼，就啊一直的分给众人。好，这个就掌握资源，能够啊这个运用资源，分享资源，哎，而不是啊这个来自己利用职权，好，来享受资源。所以这个撒母耳也向百姓表明，好，他从未贪图任何人的啊这些牛啦或者驴啦，他也从没有利用过职权来欺负人，来辖制人，这一些他都没有。甚至他说如果有，那我必偿还，所以他要众人现在可以控告，如果有那我一定偿还，所以他在众人面前要表明他确实是光明磊落。那么这个时候众人就说了，第四节啊，众人说你未曾欺负过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那撒母耳就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神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然后众百姓就说愿他为证。所以我们看这个撒母耳他在当时来表明这些事情，有神为证，有当时他们所立的王，就是神的受膏者为证，还有众百姓都齐声在那里说愿他为证，也就是说连百姓也都见证，做见证来证明撒母耳是一个很清廉很正直很忠心的一个仆人。所以撒母耳在卸下他的工作的时候，卸下他的职分的时候，他却很有把握的在众百姓面前，在王的面前来接受挑战。我们有些教会负责人很怕开会，有些教会说要开信徒会，大家都很怕。那为什么会怕？如果我们做得很好，就不用怕开会，就不用怕开信徒会，因为怕有信徒会起来这个攻击。那其实如果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很尽忠职守，就像撒母耳一样，就不会怕，你会非常的坦然啊，就是众人有误解的时候，你也会很坦然面对，然后来做好解释啊，让大家都能够很清楚了解整个事情，并不是有时候人手误传的那些状况。所以有时候难免在教会的圣工里面，有时候真的会有些人这个把话传出去就变了。我曾经在某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要建堂，这个建堂委员会常常在开会，然后也找了很多的地方，不管土地不管房屋，找了很多地方。那这个过程当然不是很顺利因为确实碍于经费确实相当庞大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个很适当的这个地点或者方向。那信徒当中有少数机会对于这个教会建堂的工作他有特别的成见所以他就开始散布一些不实的话语包括这个通常教会要另外找土地或找房子来做会堂的时候，当然就是跟现有的地方不是现有的地方就要搬离嘛。那最影响最大的是谁？就是本来住在教会附近的人，不管你搬到哪里去，就变得他就比现在远了所以当时就有一两户信徒就是这样，他就住在教会旁边而已，然后他一直反对教会要搬走要去找别的地方 啊，所以啊，他开始就常常在那边骂，说哪有人在卖教会的？好、哦、啊，那这个再来就是开会的时候，一听到说要开会，他就开始打电话给这些委员，你们都不可以去开，你们都不许去开。然后当中哦，散布很多不实的话，哦，说什么也有人说传道在都是传道在主导了，传道的意思了怎样了？然后为什么这个教会一定要到哪边去啊？我都一直讲这些。建堂委员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开一个座谈会，让所有的信徒啊、哦，让大家参与，可以直接对建堂的工作来表达你的想法、你的看法，然后再把这些看法综合起来，或者过去啊、在推动、在做的，大家有意见也可以提出来问，好、哦，然后来做适当的解释。那感谢主，在那一次的。座谈会里面信徒确实很多人参加，也表达很多意见，讲了大概一个多小时。那主任委员在主持会议的时候他就先让大家讲，我在旁边记，把大家所讲的一条一条记下来。那待会我就一条一条解释啊，为什么我们这样说，为什么在委员会的决议不是这个方向，我把它做适当的解释。那为什么大家说哪里有土地，哪里有很适当的很便宜的土地，为什么不去看，不是不去看、哦、所以有些人哦，假币不知币给，他只是感觉说哪里应该很便宜，我就告诉他，你去问如果地多少钱，你来跟我讲，我马上带所有的建堂委员去看地。结果后来这些声音都平息了，因为都不是事实，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面对教会的杂音的时候，啊、哦，就要借着会议，啊、哦，就要借着这个公开的场合，啊、哦，真的有时候需要这样。所以你看撒母耳，他也在众人面前表白，哎，过去使徒时代的教会，当在这个教会的事务里面。产生一些疏忽的地方所以就有些人在抱怨啊，说疏忽到他们的孤儿寡妇啊，在帮补的事上产生了一些缺失啊，所以杂音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使徒就带着所有的信徒来开会。其实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相当多呢，第一次的受洗就3000人后来天天都有人信主，然后又有一次5000人，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说，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信徒到底有多少？那么多信徒的教会，我们台湾现在最多信徒的教会就台北教会啊，1500-1600个信徒啊，我们大同700多个信徒，那你看啊，我们跟当时主持在教会比较起来，其实我们的人数还是很少的，那么少。那我们看到使徒时代的教会，真的，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像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大，那么多信徒，不要说7个负责人我们再多选20个负责人有时候处理上都会有它的难度，所以难怪12个使徒忙不过来，所以一定会有疏忽的地方。那么当教会有杂音的时候，就面对这个事情，然后开会，然后选出适合来协助处理教会事务的工作的人来管理这些事那这些声音就平息了所以有时候在面对这些事的时候，就要像用这样的很公开的方式来处理，那自然这些杂音就平息那撒母耳的这个模范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今天也要像撒母一样，成为一个很忠心很正直能够尽心尽力成为主耶稣好的工人甚至众人从他的身上找不到缺失的地方那这一些都值得我们去效法。圣经里面其实也记载这个亚伯拉罕他也跟这个索多玛王表示说你的东西我一根线一条一根鞋带我都不拿 表示不贪图好处了。那保罗他也跟这个教会的长老说，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从来没有，也就是他在教会里面没有贪图任何人的好处，这个就是一种很忠心、很光明磊落，让众人看到这样的工人是一个好工人，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好工人，都尽忠职守。唱诗398首。 恳求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为主活，我愿为